诸位朋友，我们今天继续要谈老子的思想。我们上次谈到老子的正言若反啊，好像漏掉了一段最适合拿来举例的章，叫做第四十五章。所以第四十五章呢，是作为正言若反啊，可以说是非常标准的。因为后来庄子呢，对于这一章的内容呢，也做一些发挥。如果各位手上有书的话，可以看到老子第四十五章，我直接把白话念出来。他说，最大的圆满好像有缺陷，但它的作用不会衰竭。我们平常讲圆满啊，就是什么事情都达到一个理想的情况。那圆满之后怎么办呢？月亮圆了就要缺了，所以你达到最大的圆满好像有缺陷，你永远让它是在快要圆满的这个状态，而不要真的圆满。真的圆满的话呢，下一步就是缺了。所以这边说，最大的圆满好像有缺陷，但它作用不会衰竭，它一直展现出它的一种作用。第二句，最大的充实好像很空虚，但它的作用不会穷尽。充实之后呢，充实之后要好像很空虚，就是你好像还没有满。所以这两句是类似的，圆满跟充实都不要达到极点。因为达到极点的话呢，物极必反，我们一再讲这个道理，在老子看起来也是一样。那么你说，那我做事情万一像易经的乾卦到上九亢龙有悔，那怎么办呢？所以在易经里面说，你亢龙有悔的时候，确实是太高了嘛，因为最高的不能再走了，你只有设法怎么样了解自己的处境啊，然后呢保持比较低调的姿势。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情况在客观上不能再高了，就当到一个单位的最高领导，但是你也要了解啊，这是一个暂时的过程，或者说你跟其他的这个单位相比的话呢，你也不见得是真的可以掌握全局的啊。所以就每一个人来说的话，他都应该了解生命有时而穷，但是你的态度心态可以调整。我们再看底下几句就很明显了，叫正言若反了。他说，最大的正直好像是枉屈，最大的正直好像是枉屈，受委屈。一个人正直，他好像受委屈，这委屈有时候是人与人相处啊造成了一种这个特定状况。许多事情呢，你要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你不能只说我今天受委屈了，那以前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像这个就是老子对于人情世故啊很通透。他接着说，最大的灵巧好像是笨拙啊，好像是笨拙。其实我在上一节课谈到方东美老师叫那个学生翻译他的著作的时候呢，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宁拙勿巧，宁可你笨拙一点，而不要你显得很讨巧。因为你翻译这种事情啊，往往是笨拙一点比较实在，他不会犯错。我们见过很多翻译啊，有时候太过于讨巧了，使用一些成语，把西方的成语变成中文的成语，那落差就很大了。因为西方的成语它有它的背景，你翻的时候自己想象，哎，我翻一个很巧的成语，你看到这个中文翻得太美，你反而不知道它原来是在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翻译的书啊，翻得很顺畅的地方都觉得说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翻得比较笨拙的地方，你反而觉得说原文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看得出原文的痕迹，就是说宁可笨拙一点而不要讨巧。最大的辩才好像是木讷，一个人口才很好，你说他看起来好像是不太会说话，其实话不在多，话不在快，话在适当的情况说出适当的话。你如果一定要靠说话多的话，那讲话都跟辩论一样，辩论都跟吵架一样，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人的行为啊，不是可以你随便去解释的，它是长期在一种人与人互动的过程里面发展，不是说今天说他好他就好，今天说他坏他就坏， 这么简单的话，那这言语太可怕了，听的人也太容易上当了。所以老子讲这些话，你就要了解正面反面啊，然后再看。所以这几个叫最大，为什么用最大呢？代表不是一般的情况，一般的情况是相对的。你如果说参加辩论比赛，你在那边木讷，那你当然最后一名啊，因为辩论比赛是相对的嘛。啊，但是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长期下来叫做真金不怕火炼，叫做说日久见人心啊，而不是说靠大家这个随时来辩论一下决定的。所以这几句话就是所谓的正言若反最好的一个材料。各位再看一遍，最大的圆满好像有缺陷，最大的充实好像很空虚，最大的正直好像是枉屈，最大的灵巧好像是笨拙，最大的辩才好像是木讷。连续讲了几个，五个最大的。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正面反面。当你强调你这个最聪明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什么叫大智若愚。孔子也说过，有个人啊，他的聪明我们赶得上，他的愚笨我们赶不上。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在国家上轨道的时候呢，非常正直；国家乱的时候呢，他就懂得装傻。这时候装傻反而是保全性命。你说不行，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国家上轨道我非常刚直，国家现在混乱我也刚直，那就杀了嘛，那就没命了。人只能活一次啊，这里不谈宗教，你不能说活了之后再轮回，再轮回也是不一样的情况了嘛。所以孔子会称赞这个人说他的智慧我们赶不上了，他不说智慧，他说愚笨，他的愚笨我们赶不上，叫做愚不可及。所以老子里面提到大智若愚，真的聪明人好像很愚笨一样，但是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愚笨，他其实了解所有的情况，他只是不愿意采取一个比较正面的手段，他只是对许多事情呢他了解，他就包容算了。我们等一下就会接到老子的这一节的一个重点。所以再把最后三句看完毕，他说疾走可以克制寒冷，这没问题啊，天冷的时候走快一点嘛，这是我的方法啊。我们胖的人这个怕热不怕冷，所以没什么问题。安静可以化解炎热，哎，就需要这个了。我们说清静心静自然凉啊，你心里烦躁的话再吹冷气也没用。最后一句，平淡无为是天下的正途，叫做清静。清静这两个字就把它翻成平淡无为，平淡才能长久嘛。最好的食物是平常的食物，你如果经常吃一些口味重的食物，好吃的食物，到时候口味越来越刁了，吃任何东西呢到最后不见得健康。所以呢最好喝的是什么？白开水。你如果各种碳酸饮料果汁喝多的话，咖啡喝多的话，到时候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呢像这些都是老子在生活上呢可以提供的一些这个参考的观点。那么接着我们就要看到今天主题了，叫做三宝足以安身啊。什么叫三宝呢？这一段是老子的第67章，老子的67章特别重要，就因为他提到三宝。如果你不看这一章，就好像你念《论语》的时候呢，不看这个，我们说5.25啊，公冶长篇第25，不了解孔子的志向啊。孔子如果没有提出他的志向，那后代研究孔子的人压力都很大。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到底想做什么？孔子说这么多话，做这么多事，教这么多学生，他到底有什么志向呢？你想达成什么目的呢？所以在《论语》里面，这个谈到孔子志向特别重要。好了，你看老子，老子没有任何特别的目的哦，他反正用圣人呐、来作为他的化身嘛。那他在第67章呢，就提到三宝。那这个三宝就是告诉一般人，你如果说想学习老子，那这是具体的做法。三宝里面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原文怎么说吧。你看白话第67章，天下人都认为我的道太大了，似乎什么都不像。哎，这句话倒是真的呢。上次我们也谈到这个道勉强叫它做道，给它一个字叫做大。 因为我们也知道道无所不在嘛，那太大太大了，好像什么都不像。因为你像任何东西的话呢，就具体化，具体化的话就没办法了。你说海洋很大，海洋再怎么大，在地球上也是一部分而已嘛。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这个陆地最大，海洋比陆地大，天空比海洋大，人的心比天空大。你看最后这一句才是重点，代表我们的心想开的话比天空更大。这个其实在哲学家来说很容易了解，海洋比陆地大，天空比海洋大，人的心比天空还大。在庄子里面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所有的动物呢，有的快有的慢，但是呢，风再怎么快也比不上人的心啊。中间还有个眼睛呢，比如说风吹得很快，但是眼睛一看就可以看到南方北方，眼睛看得再怎么快，我的心一转，古代现代。庄子里面也说这样的话。所以人的生命里面到心这个关键的时候呢，是一切的关键。就是我的心如果说能定，世界都定了。老子虽然生在乱世啊，你外面再怎么乱，我的心定了就定了。好，我们现在假设是太平盛世，你的心乱的话照样很乱啊。天下现在算是太平了，你心能定吗？心照样不定。就好像慧可禅师啊，求大师会有安心一样，这个问题是有效的哦，普遍有效，长期有效。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问，怎么样才能安心呢？因为你对于这段时间所做的事情又有一种重新检讨的机会。所以人就是要常常在这个里面要问了。好，老子怎么说他的道呢？他说正因为他太大，所以似乎什么都不像，如果像是什么东西，早就变得很渺小了。这不是提醒我们吗？不能说上帝是什么，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什么都不像。一旦像任何东西的话呢，就把造物者跟受造物混在一起，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把造物者跟受造物混在一起，把道跟万物混在一起，这是最大的错误。因为万物可以改变啊，可以消灭啊，道永远不受影响。所以呢，这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老子啊，在这一方面他这个深刻的这个心得。接着就说了，我有三种法宝一直掌握及保存着，第一是慈爱，第二是简约，第三是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哎，我们现在开始分析了。第一个是慈爱。什么叫慈爱？慈这个字啊，老子是用慈这个字，是专门用来形容母亲的，叫慈母。一般讲父亲叫严父，当然不一定了，有时候倒过来，有时候是慈父严母也有可能了。但至少在古人想法里面呢，慈是用来形容母亲的爱。我们就要问母亲的爱有什么特色？母亲的爱就是完全包容，因为母亲对子女啊，总觉得是自己的生命产生出来的，他就应该无微不至，应该是无所不包容，这是母亲的爱的特色。那么道就是母亲，所以老子的第一宝叫做慈，这个词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他从道来看的。道生出万物嘛，那对道来说万物不是子女吗？所以在老子的第一章就说了，我把标准本啊，帛书本改正之后的念给各位，前面两段，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母亲出来了。为什么说有名是万物之母呢？这就是我们上次提过的，任何东西的存在，首先需要有名字，没有名字，对人类来说等于不存在，因为人类有理性，他认识一样东西，首先就要给他取名字。连天上的星星啊，哎，你发现了，你取名字。你看任何人发现一个新的彗星，新的行星都可以取名字，取名字之后呢，其他人就一起接受，以后就把这个星星定为什么名称。为什么？因为不定名称的话只是一个彗星，那什么叫彗星？彗星每天都有啊。定了名称之后呢，每个人观察的时候就说，哎，我发现这是一颗什么星星啊，这是什么动物，这是什么植物，都出现了。道也是一样，所以道作为母亲的话呢，代表什么？它是用无名到有名的程度。人类对于道所产生的万物，首先就要知道无名，万物之始，开始的始。当你还没有取名字的时候呢，那个状态是万物的开始， 有名是万物之母，有名字那就是万物的母亲，代表万物是子女，名字是母亲。这样一来的话就很简单，不要去思考天地万物的问题，都讲万物。这是帛书本老子提供我们非常正确的一个资料，因为在帛书本老子出现之前，所有研究老子的人都无法解释这两句的关系。我念这两句啊，我就先念王弼本啊，旧的版本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接着呢，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问题来了，无名作为天地之始，有名作为万物之母。现在请问，天地跟万物什么关系？有名是万物之母的话，天地两个字不是名吗？那不是有名吗？那请问，有名跟天地什么关系？根本是扯不清楚。你现在根据新的这个材料，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很简单，中间都是万物，无名是他的开始，有名是他的母亲，非常清楚。所以我以前在写这本老子之前啊，研究过，我没有把握，总觉得说根据王弼本这个天地万物的关系搞不清楚。而后来1973年出版的帛书老子，专家整理出来之后发现没有天地，两多万物。而那个之后呢，我研究就发现太好了，合乎逻辑。我们年轻的时候受过西方的训练，即使中国的古书啊，也要合乎逻辑啊，因为你不合逻辑的话推论不出来，你无法解决天地跟万物的关系。你现在可以说天地生万物吗？我现在如果做个测验，我想各位听老子听了很久了，我说天地生万物，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哦，天地生万物嘛，一般人这种想法，但是我很清楚的说错，道才能生万物，天地不能生万物。天地跟万物的关系呢，像什么一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像什么一样？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我现在问，圣人可以生出百姓吗？怎么可能呢？天地可以生出万物吗？怎么可能呢？天地是万物出现的场所，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万物，天地不能生万物。这跟易经不一样哦，易经讲乾坤，乾坤是天地，把它比喻为父亲母亲，生出三男三女，这是易经啊。老子不一样，老子里面讲生万物，只有道才有资格，天地也是道产生的，还记得吗？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也是道来的嘛。那你怎么可以说天地生万物呢？所以一句很平常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很熟悉的，天地生万物，不行，在老子里面，道才能生万物，天地也是万物之一。就好像圣人对百姓呢，圣人也是百姓之一，他只是悟道的统治者而已。像这是详细的分辨，这种分辨也有它的意义啊。你不这样分辨的话，很可能说天地生万物，道也生万物，道跟天地什么关系？道跟天地恐怕可以等同了吗？那不是老子了，你可以另外讲一套。事实上，又有很多哲学家讲到这一边去了。所以第一个就要谈到慈作为母亲，道就是母亲，这使得道家后面演变成道教，它在宗教的性格上呢就有特色了。我们以前谈过，西方有三大一神教，从最早的犹太教，中间基督宗教，包括三大派，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以及第三个伊斯兰教，这叫做三大一神教。这三大一神教的神呢，都是非常清楚的属于阳刚的，属于父亲的角色，出现的都是爸爸，他要求什么？正义，他要审判。所以西方三大一神教现在真正主导全世界的是这三大一神教，犹太教人少一点，基督宗教信徒有21人啊，伊斯兰教信徒有10亿人啊，全世界有多少人呢？信耶稣的信上帝的那个加起来超过30亿以上。他们都偏向什么？阳刚的，属于这个父系宗教，以父亲为基础的宗教，都要去审判，死后立刻审判。相反的，另外有一派叫做印度教到佛教了，他们主张轮回。我想我们都知道，主张轮回的话呢，给你第二次机会，给你第三次机会，给你无数次机会。但是主张审判的话呢，不给机会，人生就是一次。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说，老子这个以道为母亲有什么特色。人活在世界上，按照一神教来说，他只有一次机会，你这一生做不好，死后下地狱，做得好升天堂，等于是很紧张啊。 因为你一生恐怕活五六十年，活一百年，但是他将来决定永远了、啊、永生了、啊。你做得好，永远升天堂；你做得不好，永远下地狱。各位想想看，你用七八十年换得永远，这个听起来会觉得好像是赌博的时候呢，赢也是全拿了，输就全输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审判是一种像法庭一样的审判，如果要讲正义、讲公平的话呢，人间并不公平。假设我现在死了，面对上帝，上帝判我下地狱，另外一个人上天堂，我说不公平。上帝问我为什么，我说如果我有他那个生活条件，我可以升天堂，我做得比他好。哎，上帝不能回答、啊、上帝也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因为除非你再试一次嘛，对不对？张三升天堂了，我下地狱了，那我跟上帝抱怨说，如果你给我张三的条件，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好，倒过来，如果你让张三来做我的话呢，他恐怕比我更坏。上帝只好说，那好吧，轮回一次。这一来的话，几十亿人怎么轮回呢？每一个人都要做过别人吗？最后跟这个什么桥牌比赛一样，最后再来算总分，没有真正的正义啊。所以为什么在信仰这三大一神教里面的人呢，常会觉得压力，常会觉得说上帝对我的考验是不是太多了，太重了。同样是一生，为什么有人那么容易呢？同样是一生，为什么有人那么苦呢？上帝也很难回答。但是你现在说好，一神教不能回答，那我们就换这边吧。印度教跟佛教讲轮回有比较好吗？我们来分析一下。印度教跟佛教这边讲轮回是说，你这一生啊确实不太公平，其实不能怪你，因为你还有前世啊，你前世造的业啊，今生来修，修不完不能怪你今生哦，因为前世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啊。好，给你来世让你轮回，但是轮回到最后要轮回多久呢？谁能保证轮回到最后每个人都会改善呢？有人越轮回越坏，那怎么办呢？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少过坏人？所以到最后轮回就变成无止境的了，这也不是办法。你活着心里想说，哎呦，还要轮回几百世几千世，哎，算了，这个是我宁可放弃算了。因为轮回本身就很辛苦，你不累吗？很多人还活着还年轻就说我好累了，那你知道你已经轮回几次了吗？算不出来。并且到最后如果轮回的结果都可以登到极乐世界，进入涅槃的话呢，那你在中间你没有什么责任感哦，看到没有？三大一神教给人很强的责任感，你这一生要负责任，轮回一出现的话没有责任感，反正我今生做不好还有来生，来生做不好还有下一个来生，你这一生就不要太在意了，这也不是办法。所以世界上两大系统的宗教都有困难，为什么有困难？就因为他把父亲跟母亲两个特性分开了。讲轮回的宗教特别重视母性的慈爱，我佛慈悲啊，母性的慈爱，就总觉得要给人一个新的机会，但你永远给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所以事实上宗教徒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比如耶稣说过，他说啊，上帝他喜欢仁爱胜于祭献，这句话就是你去拜神啊祭献啊，还不如你慈悲帮助别人。所以耶稣也讲爱人呢、啊、耶稣以前叫旧约犹太人讲律法，就是严格执行正义的要求。耶稣讲爱人，甚至要爱仇人，但你再怎么讲，讲到最后还是要审判，那怎么办？所以他也知道这个困难。所以像天主教就有一个变通办法，一般人对天主教有一个误解，说他们是拜圣母玛利亚，所以你到一个教堂一看有圣母像的一定是天主教，你到一个教堂一看有十字架上面没有人挂上面的，就一定是基督教新教，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天主教它经过长期的演变，它也希望能让你有严父跟慈母两边兼顾。那你把这个焦点缩小回到自己中国的传统，儒家比较偏向正义啊，以直报怨；道家比较偏向什么母性这一方面，像母亲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哦，孔子说过一句话，子曰：“仁者必用人，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你讲儒家讲仁义的人啊，仁义的人当然是代表你有善心，你有善念，你真诚愿意行善。行善是一种帮助别人哦，关怀别人哦，偏向母性哦。第二个字，孟子很喜欢讲义，义就是事宜的最后是正义，就讲这个善恶的报应。所以孟子对于义的重视啊，会讲到什么羊猪莫离之禽兽，你看这么凶，人家莫迪一天到晚帮助别人，也被孟子讲成禽兽，太过分了。我念孟子书念到这地方，觉得说不太忍心，孟子太凶了。为什么？他要正义。讲孔子的话呢，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走各的路嘛。然后呢，公乎异端，四害也已。批评跟你不一样的立场，会造成后遗症，造成灾害。代表孔子比较偏向什么仁呢？所以仁义的人呢，跟孟子义所强调的比起来是比较宽厚，这是客观的事实。所以孔子说仁者必有勇，他说一个有仁德的人呢，一定有勇敢。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看看老子慈故能勇，这句话来了也是一样，真正的慈会带来勇敢。也就是你不是为了好勇斗狠，而是拥有真正的爱心。有这个真正的爱心啊，你做事情就会有真正的勇敢。我们说女子虽弱，为母则强，就这个道理啊。这种道理呢，其实很多地方看得到。所以我们把这个宗教的观念啊来对照的话，就会发现老子这个思想呢，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一定有它的地位。因为他可以把人类最根本的需求，一边是仁爱，一边是正义，他对于慈爱这一边呢，仁爱这一边讲得特别透彻。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可以参考第二十七章啊，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七章呢，我就简单念一下，因为它里面特别提到善这个字，但善这个字呢，在这边是指善于做什么事。我来念一下二十七章的白话，他说善于行走的不会留下痕迹。你善于行走怎么走呢？不会留下痕迹，别人无法追踪，因为你都是踩着别人的足迹前进，你不要另外自己制造新的足迹，这才是善于行走。我们也知道，你听这句话没有感觉，看过电影吗？你怎么经过地雷区？经过地雷区当然是别人踩过的足印才安全嘛，看到没有？你说哎呀，别人踩过的足印我不要踩，我要标新立异，一踩踩到地雷了。当然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了，在古时候也一样，你按照别人的足迹走，让别人发现不到你怎么走，都是旧的足迹啊，这样反而安全，不要随便去冒出头来啊。第二个，善于说话的没有任何瑕疵，你如果很善于说话的话，别人抓不到漏洞，抓不到你的把柄。第三个，善于计算的不必使用筹码，你善于计算的话，心算算出来了，你用筹码算了半天，说不定筹码本身有些问题怎么办？善于关闭的不用拴锁，别人也开不了啊。这当然我们也很难想象呢，你把门关得好，你不用锁，别人也开不了，有这种事吗？恐怕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吧。再看，善于捆绑的不用绳索，别人也不能解。哎，你善于捆绑的不要绳索，别人也解不开。我们想到谁呢？想到孙悟空，你画个圈他就跳不开了。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用言语来约定啊。啊，比如说有两个人打赌，一个人说你绝不能够让我走出这个房间，第二个人说我确实不能让你走这个房间，但是我可以让你从房间外面进来，你先出去我看看。这个人出去了他就输了啊。就是跟别人打赌，你说你这说我你绝不能让我走出房间，你怎么骗我都不会出房间。我说对啊，我没办法让你走出房间，但是我可以让你从外面走进来，我们来赌这个，他就先走出去再回来。好，接着就是圣人了，底下就是精彩了，就是我们这边要说的。因此圣人总是善于帮助别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圣人不遗弃任何人，就像母亲一样，在母亲心目中啊，没有不可救药的孩子， 每一个孩子啊，他总要想办法去帮助，跟圣人一样啊，没有这个被遗弃的人。圣人不但对人哦，总是善于使用物，所以没有被丢弃的物，这叫做保持启明状态。我们讲过启明呢，人跟物都一定有用。我们平常觉得说人有用还可以了解啊，每一个孩子万一走错路啊，给他悔改的机会，大人也是一样啊，能够改过的话最可贵，改过向善嘛。那这是有关人，因为人命关天啊，每个人都是难得的。好，现在讲物，你说这不是垃圾吗？有什么好呢？现在我们也知道垃圾有时候可以提炼能源啊，哎，那也不错啊。我们以前看过一些历史故事啊，记得有一个人叫陶侃吧，没事就搬砖的啊。那么他有一次呢，在盖房子的时候呢，就把很多碎木片啊收集起来，别人说这种木片没用，你干嘛收集？结果下雪的时候呢就有用了，因为在雪地上行军呢很容易踩下去，他就把这个路啊先铺好，用碎的木片铺好，行军特别顺利，打仗也可以赢了。这就是没有用的东西还是有用，天下没有任何东西是没有用的。上次我们讲一个词啊，讲的比较快，你再把它联想起来，就是自然界不跳跃， The nature does not leap， 它不会跳过去。自然界不跳跃的话呢，就代表每一个小的环节都是不可少的，就代表没有任何东西是无用的。那么圣人对于人跟物啊都珍惜，就好像母亲一样哦，不但对人哦，还对万物。接着就是我常常说的了，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借镜，不尊重老师，不珍惜借镜，即使再聪明也免不了陷于困惑，这是个精微奥妙的道理。所以这段话看得很清楚了，圣人怎么对待人，怎么对待物，就是一个字，珍惜。所有存在之人，存在之物，皆珍惜之。为什么？因为道让你存在，一定有道让你存在的理由嘛。那你既然存在呢，就使得别的一个人不能够这样存在。其实我们讲到人的生命都是很奇妙的，一个人能出生，他是排除万难啊才能够出生的。出生之后呢，他有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特别的位置啊，生命是不能替代的。所以在老子看起来的话呢，慈这个概念呢就是一种最普遍的心态，没有人是应该被放弃的，没有物是应该被丢弃的。从这个词呢才能推到后面的俭，你为什么要节俭？节俭就是舍不得浪费嘛，那跟这个前面的词有关系。我们再看一段，另外一段是第49章，在49章呢提到什么，我们又看到善跟不善的关系了。他说圣人总是没有意念，而是以百姓的意念作为自己的意念。为什么圣人没有意念呢？还记得我们说过的吗？叫做无心而为嘛。圣人没有特别的意念，说我一定要做成什么，一定要如何，因为圣人可能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情况。如果你一定要说我圣人来了要让天下和平，但事实上现在天下和平还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和平啊！你只能够怎么样呢，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让你的这个智慧像老子一样写个5000言保存下来，等待适当的时候。再看他说了，善良的人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这样可使人人行善。这句话说的多好，善良的人我善待他，那不善良的人呢，我也善待他。通常不善良的人呢，我们就不喜欢，在尚书里面对于不善良的人呢，是要保持一种特别的态度了啊，就是说好的朋友你对他很好，坏的朋友我就要对他刚正严明啊，就是你不能再对他好了。我们听到这边会觉得老子这样子会不会姑息养奸呢？善良的你对他善良，不善良的你也对他善良，那万一这个善良的人想说，那我不善良你还不是一样对我好吗？这种假设有时候不能成立啊，因为善良的人他之所以善良啊，一定是他自己做的某种选择他可以善良。 那不善良的人呢，可能有某种其他的因素使他不善良。那圣人都对他们善良的话呢，就可以使不善良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改过迁善。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就因为别人对他慈爱，对他仁爱，他也改过了。因为每一个人的环境真的不一样，有些人从小碰到的都是凶悍的人，他也变得很凶悍。哪一天有一个人对他很善良，他忽然觉得说这是很好的方式啊。啊，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故事啊，这个有一个人到一个教堂去，从监狱才放出来的，走的时候拖着烛台被抓到了，警察把他抓回去，说这是不是偷你们教堂的烛台。这主教跑出来说，哎呀，我送给他的，他还少拿一个呢，再给他一个。那这个人到最后当然是改过迁善的嘛。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改过的话，说实在上帝也没办法了。像这样的一个主教，他的表现呢，就是老子的立场，善良的人我对他好，不善良的人我也对他好，这样可以使人人善良。到最后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应该变善良一点啊。好，再看他说，守信的人呢我信任他，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可使人人守信。再看，圣人立身于天下，谨慎收敛啊，使天下人的意念呢归于浑然一体，百姓都努力在听在看，圣人把他们都当成纯真的孩童。来了，纯真的孩童，母亲才会把别人当作孩童一样来看待，好像是纯真的孩子啊！你做任何事母亲都可以谅解。那么这就是老子呢，把这个道呢当作母亲，用母亲爱惜子女的心情呢来描写啊，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人，怎么对待物。第二个我们就要看到呢，慈故能勇，真爱必有勇气。其实人的勇气啊，不一定要分是男还是女，男生也很有勇气啊，对不对？一个男生有爱心的话也很勇敢啊，可以保护一家人呢、啊、那一个女生有爱心的话呢，当然更没有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老子为什么特别提出母亲呢，因为母亲跟子女的关系啊，跟父亲跟子女的关系毕竟是有些不同，有些不同。因为母亲毕竟怀胎十月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之后呢，他把子女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啊。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慈故能勇。我们刚刚提到孔子说的话，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一个人行仁的话呢一定勇敢，叫做见义勇为，当仁不让，这四个字真好。在论语里面是什么，当仁不让于师，看到我应该做的好事，对老师也不要客气。这句话最好用在什么地方呢？坐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老师学生都在车上，老太太上来，学生就要立刻让座，叫做当仁不让于师，比老师要快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老师你年纪大了，让你多行善吧，你去让座，这个是学生这样的话就莫名其妙了啊。所以一个人有仁者，就人心，他一定有勇敢。我们坐车的时候也是一样，看到有人需要让座，站起来是需要勇敢的啊，因为大家都坐着嘛，你站起来有时候要接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别人会瞪着你说，哦，只有你会让座吗？啊，只有你做好事吗？会讲一些风凉话啊。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缺乏勇气，该让座的时候也不敢让座，怕说自己让座的时候引起别人侧目，也不好意思说你爱表现什么的。等到年纪大了，真的了解儒家的思想，真的从真诚做出发点的话呢，到该让座的时候立刻让座，这是需要勇气的，叫仁者必有勇。那你倒过来，勇者不必有仁哦。一个人很勇敢的话，他不见得内心有一种仁德，他恐怕是真的是逞其匹夫之勇都可能。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就看到这个老子呢，他对于慈的一种描写。那接着我们就把第67章呢后面把它继续看下去，因为在67章里面呢是描写这三段呢最完整的。我们一起把这个后面一半，因为刚刚才讲到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三句话。第三句话为什么那么长呢？第一句话只有一个慈，第二句话一个俭，第三句话弄得好多字啊，叫做不敢为天下先六个字。 那后面老子就用一个字了，叫做后面的后。好，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慈爱所以能够勇敢，就是刚刚说的因为慈爱所以能勇敢。所以光讲慈爱的话只是一种好心，表现出来成为行为的时候呢需要勇敢。比如说你去包容一个坏人也需要勇敢呢、你去这个包容一个这个不懂事的或是不上道的学生也需要勇敢。第二个，因为简约所以能够推阔，等一下就要谈这个。因为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所以能够成为众人的领袖，到最后还是回到那个悟道的统治者。圣人之所以能够领导别人，是因为他能够居于众人之后。底下再继续看，现在如果舍弃慈爱而求取勇敢，舍弃简约而力求推阔，舍弃退让而争取领先，结果只有死亡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没有慈爱而去勇敢就危险。老子特别提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你要活还是要杀呢？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所以光有勇敢是没用的啊，勇敢两个字连在一起嘛，老子把它分开，勇于敢。别人问你说你敢去跳河吗？我敢，万一死了怎么办？是不是啊？别人说这辆车过来了，你敢去挡这个车子吗？我敢。这种就是莽夫之勇嘛，莽撞的很。所以呢勇于不敢则活啊，我们这一生呢、很多时候都要学这四个字，勇于不敢。别人我说你敢去跳河游泳吗？不敢，说得很坚决。你敢爬山吗？不敢。你敢下海吗？不敢，我就是不敢。学老子的，这样才能活到现在，叫勇于不敢则活。各位想想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一路走来到现在，如果跟别人在一起说你敢这样你敢那样吗，你每一次都勇于敢，那早就没命了，至少弄个残障了啊，身体都要残缺了。所以很多时候啊，真的是不用逞强，不用好勇斗狠，而要说勇于说不敢，说不敢也需要一种勇敢这样才能活命。所以他老子这边说得很清楚，你如果没有慈爱，单单是为了勇敢而去勇敢的话呢，很难活命。如果你有慈爱就不一样，有慈爱的话力量由内而发，力量由内而发的话，那力量是有根源的，它跟你在外面的这种勇是分开的，两回事。那么再继续看，他说舍去简约而力求推阔也会死亡，就是你不简约你又去推阔，那不是耗费太多了，耗费的不得了啊。我们下一节就会谈到简约的问题。第三个，舍弃退让而争取领先也会死亡，我不要退让，我就跟别人争领先。你说楚汉相争到最后呢，虽然是刘邦赢了，损失也很惨重啊。他就算赢的话，以后的发展也不太理想啊，后面接的几个皇帝也是很辛苦的。最后这句话，以慈爱来说呢，用于战争就能获胜，用于守卫就能巩固。天要救助一个人，会用慈爱去保护他。最后这句话不太好讲，为什么？怎么忽然天跑出来呢？因为古时候呢，天的概念还是很特别。老子虽然把天当作天地哦，当作自然界，另外把道凸显出来，代替天作为超越界，使它具有革命性。但是一个学术思想的演变啊，它不是截然划分的。老子里面这句话很难解释哦，什么叫做天将救之以慈为之呢？并不是天真的来救你哦，而是上天让你觉悟去学习道，你内心慈爱的话呢，打仗的时候就一定赢。因为你打仗不是为了好勇斗狠，打仗是为了行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举周文王做例子。周文王他去作战的时候呢，首先是为什么？我们讲孟子的时候没有讲这个故事，讲老子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下这一段。孟子里面说，周文王隔壁有一个国叫葛，葛现在也是一个姓啊，叫葛伯，是个小国，他不肯祭祀祖先。在古代的社会啊，不肯祭祀祖先啊是严重的罪行，代表你没有祖先呢，你就无所顾忌了，很可怕。所以呢周文王说，你为什么不祭祀祖先呢？他说没有牛羊， 啊，周武王就送牛羊给他，结果呢他大吃大喝把牛羊吃光了，别人给他祭祀了，他不祭祀，拿来加菜了，还是没有祭祀。周武王派人说为什么不祭祀，他说没有稻米。周武王就派了很多人去帮他种田，种田的时候呢又派很多老的跟少的啊，老人家跟小孩子给那些种田的人送饭。结果呢这些人送饭去的时候呢，葛伯派人把这些人饭通通抢过来，酒通通抢过来，还把这些人杀掉，尤其杀了几个小孩子。就为了他杀了几个小孩子，周武王起来革命，说你看我开始要讨伐了，因为葛这个国家他杀了几个送饭的小孩子，这就是他的罪状。前面大的理由是他不肯祭祀哦，他不肯祭祀，牛羊我来送，你说你没有稻米我派人替你种，那我去送饭送酒的这些小孩子你也杀，当天下人都认为不应该如此。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出于慈爱的战争。师叔有名啊，你为了这个理由去讨伐葛国的话，天下人谁曰不疑啊，大家都说应该的，因为他把小孩子都杀了。这叫做葛他做了这样的事，文王就要以慈爱表现勇敢来主持正义。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呢，你出于慈爱去战争一定会胜，出于慈爱来守卫，比如说你现在进攻我，我来守卫，我守卫不是为我自己哦，是为了保护我的百姓，你也一定会胜。有一部电影呢也描写这个十字军东征的，翻译片名啊怎么翻我还要想一想，有的翻成王者天下，他就是设法怎么样呢，要保护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来抵抗伊斯兰教的大军，大军20万人啊，你里面只有几万人啊，那这个男主角呢他就设法训练他们组织起来防卫，他防卫的时候呢让每一个人啊都是为了保护家人而战，这力量大得不得了。其实很多人喜欢看古代的故事啊，像在希腊时代最有名的战争是波斯人进攻希腊这个战争，后来演变成一个马拉松赛跑，跟这个有关呢。波斯人进攻希腊的时候是百万大军啊，这时候希腊各个城邦只有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怎么对付呢？像斯巴达人，像雅典人，他们这个对付波斯大军的时候呢就喊一个口号，为了祖先的坟墓而战，为了子孙而战，因为你如果战败的话，祖先的坟墓都被挖光了，那你为了祖先的坟墓，哎呀，原来是要保护我们的故乡啊，为了自由而战，为了子孙而战，这每一句口号呢都出于慈爱。所以你波斯大军过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斯巴达人雅典人怎么这么勇猛啊，个子并没有挺高，力量并没有很大，个个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啊，那你百万大军是乌合之众，声势很吓人啊，碰到这么样的像斯巴达300战士，那你怎么跟他打呢？打了几次，打了10年，打了20年，都是失败的。所以像这个就是你从历史上战争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你有慈爱的话呢去战，像周文王一定胜，你有慈爱的话呢去防守，像我刚刚讲的这些西方的故事一定胜，这是老子的说法。当然有些人会指出反面的证据了，说那秦始皇那么凶为什么赢了呢，这个我也很难告诉你，历史因素太复杂了，只能跟你说秦始皇就是赢的话也不过十几年还是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老子讲的是一种在一般的情况下，历史上很多故事啊因素非常复杂，不是老子可以通通讲的清楚的，他只是告诉你慈出于人的心里面最深的愿望，每一个人既然有生命都希望活下去，同时也希望在正常情况下让别人活下去，所以这种慈带来勇敢，那你一念之仁慈呢就可以跟大道相通。我们也觉得真正的慈爱出现的时候呢，自我的限制啊，自我的这个意识啊，跟别人之间的隔阂就化解了。到后来佛教讲慈悲，老子没有讲悲这个观念啊，庄子讲悲讲了很多，悲啊，可怜啊，可悲啊，所以老子讲慈，庄子讲悲，合起来慈悲，后来就被佛教拿来用了啊。好，我们就这一方面呢我们就有关慈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